们今天就正式来讲本文了。颠二出世的千金因果，出世的千金因果，那就是灭谛跟道谛嘛，哈。灭谛道谛，灭谛是果嘛，哈。道谛是因，也就是修圣道的因，就能够得到涅槃的果嘛，灭的果。这个因果都是如幻的嘛，哈。修如幻的因，得如幻的果，然后这是在缘起讲明说了。涅槃灭，那当然是超越因果了。如果还在因果当中，那就还在缘起的相对相当中嘛，那就不是佛法的生意了。所以这个灭啊，灭，我们说它是果。我们上一次也跟各位说到了，如果阿毗达摩会这样说了，论师会这样说，那是非果之果。什么叫非果之果？因为如果还在果啊，它就还在因果当中嘛，那就不能够出世间，那还在缘起相了。但是为什么非果？但是为什么非果之果呢？因为它是修圣道的因，得到灭的果嘛，吼。这个我们都要理解哦，这不是在语言上的好像标新立异，不是哦。我曾经啊有一次这样的说法，到美国去啊，有一个曾经这样的说法哈，有居士啊非常强烈的反对啊，非常强烈反对，这就是不够尊重啦，不够听法，好像他认为这个是戏论，好像诡辩，这就是对于法的不够尊重，直觉的就这样的反应。我说这个就不够尊重，应该先听到底是怎么一回事，那般若经不是这样说嘛？般若甚深，多有流难嘛。包括现在很多很多的世间人说，中观就是诡辩，你说的都对，别人一说就错。那般若甚深呐，多有流难，所以我们这一部分一定要特别特别的留意哦，否则我们尤其文殊佛法的，尤其我们文殊佛法就好像来了佛缘佛前推广班的这样的，我们现在修学佛法是以文殊为主嘛。文师要小心慢，尤其这个就是好像智慧相对来说了哈，智慧尤其世间的高级知识分子这一部分，千万不要用自己的固有的那些思维模式，特别小心，尤其要理解般若性空缘起，缘起性空的这一部分一定要特别特别的留意，这个就叫对治我们无始来的自性见。这个啊，不管你世间人，不管再怎么样的有德行的，不管再怎么样有宗教经验，不管再怎样的聪明，都死在这样的自性见之下了。所以类似这一部分，我们一定要非常的恭敬，尤其是我了，我常在说了，所以这一部分呢，我们自己要非常非常的警觉，才有可能在这样的法当中，渐渐的贴近它了。否则各位门都没有。再说一次，否则门都没有。而世间人讲说门都没有，什么真是这样哦？因为这个要入这个门是不二门，无相一相无相的门呢。所以没有恭敬心不可能了，不可能。你纵然说的道辈如流，头头是道，也说不到，也是说不到。这一点跟大家共勉，尤其是我自己了，我一直不是一直在说吗？尤其是我自己了，跟大家共勉。好，这个出世间的净因果，先说到灭谛，灭谛就是那无为果了，为果，这都是假名说的了哈。这个就是祸灭则苦灭，这是缘起的环灭边了哈，缘起的环灭门，也就是流，不是缘起有流转门跟环灭门吗？也就是此无我故彼无，此灭故彼灭嘛。但是要怎么灭呢？要怎么灭？ 就是灭因灭于惑，惑灭则苦灭，惑就是烦恼嘛，惑灭则苦灭，这个苦啊可以说生是苦了，苦地吧，生是苦，有八苦嘛，八苦五蕴炽生苦，五蕴我不是常说吗？什么叫生是苦啊？那千千万万各位一定要跟我非常具体的回答，什么叫生死苦？我常跟各位说了，什么叫生死苦？印出界、得印、得处、得界，那苦命而就生出来哈，那苦就灭，苦灭就解脱于痴爱了哈，解脱于痴爱就那惑嘛，惑解脱，束缚我们在三界内的就是烦恼。烦恼也就在束缚我们嘛，是吗？热恼啊，我们不能够安身立命，就是那个热恼，热恼就那烦恼嘛，吼，根本的啦，根本就那烦恼。所以我们学习佛法，第一个哈，师尊不是教我们吗？不要中第二见，生苦那没办法，连阿罗汉如果不是会解脱阿罗汉，生还是苦，但是先不苦。什么叫能够达到心不苦，一定要烦恼不现前嘛？那最好能够从心不苦，然后再进一步得到身不苦。如果具解脱，就能够相对而言呐、具解脱。包括导师不是在有一个地方说到嘛，就是不是有一个本来幸福美满，而且那个女子她是非常美丽的。而且嫁了一个婆家夫，丈夫也非常的恩爱啊，他们的公婆也非常的就好像自己的女儿一样的疼她。但是有一天她不是得到那个麻风吗？是吧？后来也不得不，虽然是这样，最后也不得不要隔离嘛，因为那个时代啊。隔离他自己哈、越想越厌离这个身体，对吗？他虽然没有修不净观，但是厌离，每天就厌离这个哈、这身体都不净嘛，看到这个自己的那个丑陋啊，麻风嘛，他就厌离，真的哪一天就好像修不净观之后，一转成净观了，哦，这个身体就好，那也可以说就是让那个。从就让那个生也不苦了，对吗？但是基本上我们学佛最主要是心不苦了，不在于生苦不苦了。我们学佛最重要的就是什么呢？各位，我们学佛最最重要的不是说啊，学佛之后无病无灾了，不是这个了，不是无病无灾了。不要看到人家你学佛之后还生这样的病，还生这样。碰到这样的灾难，你一定没有学佛，你那个都不了解佛法。真正学习佛法不是说无病无灾了，而是面对病灾的时候，我们如何面对它了？这个才是真正的学佛了。我再说一次，不是说啊，你学佛了怎么还生这种大病？你学佛怎么还遭了这个大灾难？你到底有没有学佛？不是这个啦，又不是神教。你学佛之后，难道过去的一些业因都能够让他完全的不现前吗？不是吗？所以禅宗不是让他也无禅吗？不是不落因果，是不昧因果，对吗？不昧因果，所以是如何去面对他呢？我不是常说吗？如果学习佛法跟世间不共的，已有空一故，一切法得成，没有破坏一切的幻象。善恶染尽都没有破坏它嘛，没有破坏它，所以我们才能够真正的面对它。面对它的时候，如果跟空意相应的，没有破坏它的生死苦涅槃乐，但是没有破坏它，所以能够面对它。面对它之下呢，但是已有空意故嘛，空寂性，这样才能够真正的面对哦。所以学习空意啊，我们一定要一次一次的深入了，都可以去检验我们自己。每次碰到灾难的时候，不管是身体或者是怎么样逆境来的时候，都可以看见了。我们对一切法空极限到底理解到多少？我们的那实在感是不是随时都现前？那实在感跟我们的一切空无自性空到底怎么样去 怎样去碰面啊，我们学的那一部分，这都是我们需要一次一次的去理解，然后一次一次的去行，解行变重，然后在解行变重当中一定要先成就解啦。这样的话我们那个正见才能够引领我们去修行嘛。像类似这些是一再一再的做说明了，所以希望我们这一部分呢，这一部分各位啊，上课也一段时间了，尤其上午的课看到有些熟面孔已经有一段时间的了，这个是我最担心的时刻了，这个时刻是我最担心的，尤其越久的越一段时间我就担心了，这个法我们到底有没有尊重了，有没有一次一次的一次一次的前进呢？前进不是说要前进多少，不是这样的意思，就是我们对这样的法有没有耗药，在这样的过程当中我们知不知道我们要先具足什么，我们要用这样的法如何去理解，如何去在生活上如何去用，那方向方法我们知不知道，我们知不知道从生得慧是什么样状，闻慧是什么样状，我们如果从生得慧往闻慧的方向前进，这是我跟各位建议，然后一再一再的做说明。各位现在义理越增加，这一部分的我一直在强调的这一部分有没有更清楚？这就是我担心的地方，真的哦，不骗各位，在我的内心当中呢，就是，所以讲这些只是说希望我们大家都警觉起来，来闻思这样的法是真的是大不容易，真大不容易，要有这样的因缘呢。你看在台湾，就说在台湾，你看多少人愿意听这样的法，不要说台湾哦，先出世是吗，有多少人有这样的因缘，这样的因缘不是凭空而有的哦，最主要是各位哦，各位是因为有这样的因缘，有往昔中有这样的因缘才会接触这样的法，至少啦，不管因缘浅深到底有这样的因缘嘛，那希望是好的因缘啦。你看啊，碰面不一定是好的因缘的是吗，你看他在佛寺的时候那个东城老母嘛，他也有跟佛好的佛有因缘嘛，但是他不想见佛对吗，但是哦，因为跟佛有因缘嘛，到底在经典当中到底还是可以度化嘛。所以咯，希望这样的缘各位啊，这样的缘希望是结好缘，而且是相续的好缘啊，否则的话那个这个会因为要理解非常深刻的义理那是不容易的啦，如果泛的那些义理啊，泛的有中的那些义理，就算再深在那个精密啊，它到底也是跟我们那个自心间相应的嘛，所以那些还再怎么样的精密，你说世间的科学哲学再怎么样的那个精密精细啊，啊了解就了解了呢。你说数学用的在那个精密的，就是在更那个工程数学，再应用数学再怎么样的繁复，你看了解就了解啊。因为他不用再问，不用再问这些，因为他指向的那个，你了解了就了解了，就是这样啊。你说世间，你说再怎么样的，那工作上再怎么样的难，你了解就是了解，你用就是这样用了。但是如果要出世间，那个法就不一样啊。你在用的很好过程当中，我说假名有，他也不是要在假名有去进一步的去无自性空。那才有可能出世间哦，那个无自性空的那一部分的，得要去理解它，不是那么容易。但我一强调不是那么容易，也不是那么难呐、啊，也不是那么难。但是就是要我们一次一次的去很恭敬的去接触它，很恭敬的，然后一次一次的，都要温故知新，好像第一次听到。每一次听就好像第一次听到，很新鲜的第一次的听到，这样恭恭敬敬的去听，这样就有可能。那可能不是说这一生就怎么样啊，就是会往这个方向前进，会往这个方向前进。我常说咯， 我的那个啊，我说那个不，我不是常说嘛，我在每次都考零分，要记住不考零分的因缘。我这个记住不考零分的因缘，不是一天两天，不是10年20年了。对我而言呢、啊，不一定要相续到来生，这个才是啊，这个才是真正学佛者应该有的态度，因为佛法的跟世间不共的那个地方啊。各位，佛法跟世间不共的那个空义呀、啊，我们说理解，还有深德慧的理解、文慧、思慧、修慧、宪政慧的理解、宪政慧的理解啊、哦，虽然是同一个空寂性，但是都见到了，但是还有，因为还有烦恼习气的去遮蔽它嘛，所以还有初谛、二谛到十谛，那十谛还不知佛事嘞，二谛就不知初谛是什么。是初谛不知二谛是啊，虽然空寂性都见谛了，都是一都见到了，但是智慧有浅深，就是那个还见到的还是有不同的，所以类似这些就跟大家共勉，这个一定要恭敬，一定要一次一次的闻思，否则不容易，真不容易。这个是我自己非常深刻的理解到我自己的，而且再看一下。观察自己，再看别人吧。看别人不是单只看各位了，不是的，不单单看佛教，也看外道，也看世间的一般的文化嘛，哈。解脱于痴爱，那就是很最主要的了哈。就痴就无明嘛，爱我们不是，佛法概论也谈到嘛，哈，无明盖爱皆系，对吧？在成佛之道的前面也都提到了哈，解脱于痴爱，然后现证即灭乐，就是那灭嘛哈，即灭乐就涅槃乐，那苦就生死苦，为什么要生死苦？惑业苦嘛，最主要就是那惑。好，接下来我们看导师长恒的解释。现在先来说灭谛，所以我就悟一嘛，就是那灭谛。灭谛那灭有两种意义。一个是灭除，一个是即灭。灭除了痛苦的根源，才能够解脱生死苦。痛苦的根源，那个就苦的根源，那就祸嘛，哈。所以灭因灭于祸，才能够灭除了痛苦的根源，就是那祸，才能够解脱生死苦。所以就是灭因灭于祸，祸灭则苦灭了，哈。然后才能够实现，才能够解脱生死的苦，而实现什么呢？涅槃的即灭嘛，现证即灭乐。解脱于痴爱就是那个惑啦，哦，惑解脱了，啊，就生死苦也解脱了，啊，就能够实现涅槃乐。我们看一下注脚三，他说这个灭啊，有两种意思，一个灭除，另一个是即灭嘛。我们看注脚三，引自《中观论颂讲记》那标中，标中我们翻到下一页了。能说是因缘，就是八部缘起嘛，善灭诸系论，就这个灭了，善灭诸系论。好，我们来看导师长恒的解释。我们看那黑体字了，就善灭诸系论，那个灭嘛，导师说善灭的灭字。那个罗什大师啦，就是工艺的非常的善巧，怎么样的善巧呢？这个可以从两方面来说，就是那八部缘起嘛，哈，八部的缘起说能够灭除种种的烦恼戏论，种种不合理的谬论，也就是不见真实而起的妄执，你看就灭除对吗？灭，所以这个灭，第一个两方面说，第一方面就是那个灭除。然后，因为种种戏论的灭除，也就是自性的彻底破除，这样就能够证得诸法的即灭。证得诸法即灭，就能够出离生死的戏论海。那戏论海啊，就是种种戏论海灭的话，就烦恼嘛，哈。各位，最根本种种的戏论，最根本的戏论是什么？就是自性见嘛。因为有自性见哦。这根本的戏论，那种种的戏论就起来了。 就处理生死的细论海，这个细论海一处理的话，那生死苦就处理了嘛，就走入了极灭的涅槃城。那这里啊，这里就是我们还是一样翻回来看那个第二页哈。所以灭除了这个就是这个在注脚三也是灭除痛苦的根源，就是细论嘛哈。种种的细论的最根本的细论就是那自性见，因为自性见就会有起惑造业。而这里的哈、啊、痛苦的根源导致在这里说痴跟爱啦，痴爱。痴就是无明嘛哈。最主要的那无明就是以无我的那无明嘛。好，在这里我还再说一下，我们不是常说吗，空可以说是有两种嘛哈。在缘起向上来看，就是世俗无自性空，无自性空。然后呢一路观察到底，就在缘起向观察它的缘起向是因缘合合，所以没有自性，没有自性就是空。所以导师说那就是世俗空，也就是诸行空。啊，另外一个呢就是涅槃空，也就是圣意，就是前面是世俗无自性空嘛哈。一路观察到底，这个就是灭除啊，无自性啊，一切法都是无自性，就是那根本细论的灭。一路到观察到底，依着缘起法观察它的无自性空，一路观察到底，就会证到圣意涅槃自性空。那就是极灭了。希望各位都连得好来啊，连得好来。譬如说，我们一般讲说。破邪显正，对吧？除灭就是灭除了，然后就极灭了。极灭可以显出来的嘛，显化出来。但是不要跟那个有中的空性叫空所显性，把它搞混在一团哦，不是哦。啊，如果这样来理解的时候，大致上就跟那个世俗空跟生意空，或者是那个诸行空跟涅槃空，一个是灭除。灭除细论，灭除烦恼，那个灭除烦恼的时候，那个就会得生死苦离了嘛，哈，解脱生死苦，这样的话就是得到涅槃极灭乐嘛，哈，那就是圣意涅槃自性空。好，接下来我们翻到下一页。如果从除灭除来说，从灭除来说了，哈。因为你要得到极灭，一定要先就要能够灭除了，才能够得到极灭嘛，哈。所以从灭除来说，众生在生死轮回中，从苦生苦。想到这个哈、啊，我们学习佛法像类似从苦生苦啊，如果我们对那个佛法的义理越来越觉得亲切，如果可以跟那个出世空相应缘起随顺法的这样，就是阿含经说的嘛，也就是初级大乘龙树论要阐扬的这样的观点来看，从苦生苦。有时候我们会苦笑那个从苦生苦，有时候那苦笑是一种我们会一种比较欣慰啦，就是说可以看到而且能够理他啊，苦个不了，真的呢，没完没了，真的没完没了。真的是无奈的。你说好，有时候升天是吗？升人天，升啊，沉呢就沉到三途苦。好像有时候快乐，有时候痛苦，好像是我们自己主动快乐一种，我们主动的，其实不是呢。要你笑你就笑，要你哭你就哭。而且啊，如果以无始来的这样啊，那无始这样看起来啊，笑哭都差不多了，无奈，无始来看哦。你说现前看哦，今天高兴哦，今天痛苦，好像在起伏对吗？好像在变化是吗？从无始来看呢、啊，无始来看差不多了，因为差不多在中间一画，你看那个图形对吗？那中间一画，差不多看那一条线，虽然有起伏，但是从无始来看哦，还有。如果还没解脱，就进未来际哦，看不到边，这样来看，所以真的是无奈，那莫可奈何是吧？苦个不了哦， 这个就是我们要灭除的对象。哦，学习佛法太好了。所以我不是常说吗？如果不相信三世因果啊，一定要去。你说，相信内心深处又有一点疑惑，真的吗？真的有三世吗？我说，你一定要哈，不要用，就一定要让我们自己相信三世因果。这个相信不是用神通去看了、啊，不必了、啊，就是要用我们的人的三大特征，尤其那个意念圣是吗？好的去把它理清，一定要，否则你说你多相信，你多恭敬佛法，你不要骗我的，你那恭敬是你自己的恭敬呐、啊。以佛法的标准，你不可能真的相信，真的恭敬佛法不可能，因为你要解决的问题，你都不知道佛法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问题的。所以现在啊，世间那个现在已经很流行那正念学是吗？正念减压对吗？如果啊，各位还是在随顺他、赞叹他，而不看到他的极限性呢、啊？那你在福音佛学院推广班修学佛法，那个修假的了，修假的。你说有它的功效，但是那样的功效，我们不否定哦，随喜赞叹，那样的都随喜赞叹，因为世间嘛，尤其能够在那个主流的医学当中。能够占有一席之地没有问题，但是那个是随顺世间的。如果那个主事者啊，他还有，如果他在内心深处啊，如果不能够很清楚佛法是能够要解决的问题到底是什么啊，他还是一样的。不过我们可以是随喜他没有问题，好像只要解决那个烦恼当下的什么现前的那个。如果佛法只是要只能够解决这些事情啊，那个去宗教化那不是佛法。老实说佛法是宗教，但是是理智的德行的宗教，不是神教。因为为什么是宗教，我不是一再一再跟各位说吗？这一点宗教跟一般的文化我们一定要区别出来。宗教意义是我们人类的真面目。我们一定要了解这个，我不是常说吗？我要用我们人类的宗教意义带领着我们人类的三大特征，这样才能够真正的了解佛法。因为佛法是要改善我们的身心，那就宗教。宗教是不满意现实的啦，宗教一定要突破现实的啦。因为这个问题太大，没有智慧就迷信嘛，把我们的主宰意向外投射，让有一个那个主宰神是吗？创造神来帮我们解决一些问题嘛，所以那个就是小孩子的，所以就好像小孩子母亲帮我们解决一些问题嘛。那佛法不一样了，宗教不一定要有神啊，所以这一部分我们一定要充分的理解啊。就凭这一点，我们那个好像要起大欢喜心，晚上睡觉就要做好梦，没有做梦也要嘴角要笑，凭这一点。但是这个还要有深刻的佛法的义理才有可能，所以一定要有佛法的义理在，否则是情义的去感动的话，那个不会大的啦。因为情义的感动如果没有正见带领的话，还是跟我们无始劫来的那个实在感相应的那个情义来做感动嘛。所以一崇高佛的话，就崇高到跟上帝一样的那个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无所不在，但是那个是戏论的，在缘起相当中那是戏论相。我们在佛法概论的第20章嘛，不是这样说到吗？特别说到什么叫佛陀，什么叫人间的佛陀，像类似这些一定有深刻的义理来支撑的，我们的那个情义的那个推展啊，那就有力量，而且会向往最正确的方向去推展。最正确的就是成佛的目标嘛，是吗？但是不能够做泥菩萨，要做菩萨不能够做泥菩萨，这我一再说明，所以还是要有义理在。而各位来到福音佛学院推广班，主要就是在这个地方嘛，因为这个，因为正见会决定我们的八正道嘛，般若会决定六度嘛，般若就是正见嘛，是吗？像类似这些，来到福音佛学院推广班，一定要充分的觉知到，不然你在哪里学都一样啊。所以跟大家共勉，有这样好的因缘，我们这一部分就要一次一次的，包括现在看到的这些都一直在跟大家做综合整理，跟以前之间的一些的观念的一些就是会通 啊，但是我们不要只是在缘起相啊，要从缘起相入到缘起性啊，从缘起相的相应相应没有自性，就是无自性空，就顺相生意了嘛。那所以这个要灭走的对象就是苦嘛，哦，苦，然后要解决众生的生死苦迫。佛法要怎么去解决它呢？佛法并不重视在外界去改善呢，因为外物的改善是不能够彻底解决问题的啦。这各位想到什么啊？就佛法概论不是第三章吗？有情人类为本的佛法吗？问题就出在有情自身嘛。啊，外物的改善一般就是一般的学问嘛。一般的什么学问？就是包括科技啦，科学的，还有一些政治等等等等，经济等等，那些都是嘛。那些不是老师说到，就是字幕的改善字幕的苦嘛，福德东来西又倒，对吗？也不是从这个色身去努力啦，就像如外道的修金炼气求长生不老那样。外道嘛，你看道家也有什么，那个道家也有这一派嘛，包括我们现在那会听到薏米术啊，黄那个等等那些嘛，包括那个印度的信力派的嘛，哈，看，包括如果在佛教啊，你看多悲啊，也混入佛教里面来了，对，那个秘密大圣嘛，尤其往后期哦，秘密大圣还要分四级是吗？那个到了无上密啊，那是实体明非了。当然，如果以那个黄教了哈，那个黄教来说，它是智印了。智就是智慧，印就是那个法印那个印，智印就是什么叫智印？它不是实体明慧，它要观想，观想的内容还是那一套，所以也不从这个色身去努力。你看哦，那这个哈，在这里再跟各位说一下，你看哦，像那个中国八大师有两本广论嘛，《菩提道次第广论》《密宗道次第广论》。当然，他的密宗道次第广论，他是不修天色身是不能成佛呢，不是比较慢成佛，他是不能成佛呢。天色身就是佛色身的等流音了，那说多荒谬啊！那异界天呢，第一级异天真八部鬼神的那个色身叫做佛的色身呢。所以啊，各位不要以为那正见是这么好容易记住呢。等到哪一天呢、啊，然后我们自己修到。有一点宗教经验的时候啊，那正见能不能指引我们啊，那还是一个大问题。为什么不从这个色身去努力？因为不是向外道去修金炼气，想要求长生不老那样，不是啦。因为怎样？有生必有灭嘛，有生必有灭，长生永生只不过是众生颠倒妄想啊，颠倒妄想啊，长生永生不可能。不能够从这个色身去努力了。长生就是如果来说了，长生我们道教不是在说长生吗？永生不是那个基督教在说永生吗？不过是众生的颠倒妄想。你看，我不知道呢。尤其像我们学习佛法这么久了，尤其来到福音佛前推广班学习佛法这么久了，看到这些啊，如果我们内心没有感动的话，我们学错了。真学错了，学有偏，自己要注意。看到这些啊，我们就要看到佛法的可贵。真要，我想我们应该有能力看到，而且有能力去观察他们的根本的这些不同，真的看到了，很清楚的看到，而能够体会到我们的内心。不要哈，只是看到啊、吃到我们喜欢吃的，喝到我们喜欢喝的哦，咖啡茶哦，好，就感动我们。要只是说这些好像这个很亲切嘛，吃得好的我们就感动嘛，看到我们喜欢看到的我们就很亲切嘛，我们就感动。但是这些法呢，我们要更亲切哦，看到就欢喜。因为什么？这要跟法相应啊。我们不要只是那个，当然了、啊、我不是说我们看到 好的东西，我们好吃的东西我不要感动，看到我喜欢看的我比较感动，不是这样的意思。我是说既然我那些都会感动，对吗？我们要有所触动到啊，要依正见来触动到，哎，真的是这样的。我学了现在所学的佛法，真的就不会往那个地方。但是不是说 否定那些，包括你看啊，三福业第一个就是布施福业，就包括经济啊。我们说六合敬那个也是利合同捐啊，就是我们那个都要去理解它啦，都要去理解它，跟这里的说法到底是那个它的那个立足点的不同，我们要去理解它啦。所以我常觉得佛法是最有人情味啊，我们人类啊，那个佛陀都太清楚了解了啦。但是我们不要停在那个地方，是吧？然后要提升嘛。这个佛法不是这样嘛，哈啊，那就是小一阿拉伯数字一嘛，哈啊，然后看阿拉伯数字二，你看，虽然苦报是业力所感的，但是问题在烦恼，所以发业以润身嘛。所以我们看一下那个注脚四啊，注脚四的倒数第二行，由于烦恼的发业与润生，所以在因缘汇合的时候才会有业种的招感苦果。所以一般但说只说业感嘛，但说就是只说了，一般只说业感是说的不够明白的。假如要说业感，假如一定要说业感生死，倒不如说由于惑感啊，就是无明等烦恼而感生死，说的更扼要一些。为什么？因为有烦恼才会发业，因为有烦恼才会润生嘛。哦、虽然是那业力力啊，业那力量来去招感没有问题，但是为什么会去招感呢？是因为有烦恼。我不是常举导师所说的做了一个譬喻吗？那个蒸汽它是推动涡轮机，蒸汽火车。但是为什么会有蒸汽？世间不是说要釜底抽薪吗？釜底抽薪啊，看到吗？哈，你那个那个锅里面哦，沸水，让它不沸啊，就是那柴火把它拿掉。啊，如果以佛法来讲，有这个了。最生系的就是那根本的烦恼，根本烦恼就是那个眉贪，就是无明嘛，哈。有了这个，一切烦恼就起来。而这样的烦恼啊，这个烦恼，任何的烦恼都可以发业跟润身呐、啊。你看哦，去推动蒸汽火车，那就是这个，这个在佛跟论也说到那个爱行，就是行业嘛，他们之间的关系。希望我们这些都把它理得清楚来了哈、哦。所以其实哈、哦，惑业如果在阿毗达摩，它分得很清楚了，惑就是惑，业就是业嘛哈、哦。关于那十二缘起之嘛哈、哦，我们之前都有说过。你看他把惑跟业分得非常非常清楚，但是如果以导师来讲，惑有惑的特相，那业有业的特相，但是它内在有它的相关性嘛。我一再常说那个差别相不要去否定它，因为差别相就有差别的作用，但是它有它的内在的相关性，像类似这些我们都要充分的把它抓到了，这样的话我们会善用它，而且、哦、在善用的过程当中我们就往空寂性的方向去理解了、善用它，但是不执取它，因为要看到空寂性嘛。这我再跟各位说明的，对吗？问题在烦恼，我们看到本文了，因为有了烦恼就会发业润生嘛，烦恼断了，即使是无边的业种也就会堪枯而不再现起，所以主要是烦恼，对吗？要灭除的。刚开始学佛的时候，就谈到那个、哦、无边业力，无始的业力、有无边无尽的业力，包括我们现在起心动念无不是业，是吗、有时候会不知不觉当中啦、有时候会觉得哦，怎么这么多，是吗？渐渐学佛而了解了，主要学习佛法、重视在烦恼，是吗？烦恼，因为它发业润身嘛。所以过去的业啊，不管再怎么多，除非它已经影响到我们去修行，已经影响到我们去修行，我们才去处理它。否则啊，那个不用太在意。我们现在面对烦恼，那什么叫面对烦恼？不是一天到晚去跟烦恼去对抗，不是这样的。我们要行善，对吗？烦恼啊，行善嘛， 那行善当中，当然就是戒心了、啊。戒心就是我现在理解佛法了，依着佛法来去行嘛。要像我理解了正见之后，我要依着八正道来去行嘛。这样，我现在就在行善业了，对吗？依着正见嘛，就依着我们学习佛法的正见，就在行嘛，哈，就在行。那行善，这个就是一种业了，是吗？一种业了嘛，哈，这样的业我们就改善过去了，就改善过去的业了嘛，哈。什么叫改善过去的业？就过去的业不可不会不能够去动它。如果恶业五公斤的盐，哈，盐一斤嘛，是吧？五公斤的盐不能够改变了，因为已经造成了，承认它不能够改变，但是它是缘起法。我现在哦。做的是善业啊，就善水那个好，以后那个五公斤的盐要报，不会这么咸，对吗？甚至他不一定现报哦，不一定哦，他不一定报，他可能哦，因为转成轻的，他不一定现报啦，他可能重罪轻报，但是他有可能还不现前报嘛，是吗？重罪轻报是好事，嗯，但是他有可能本来要报的，他可能暂时不报。等到你，那他那个只要烦恼一断，哎，他业种就枯萎嘛。而且我们不单单是改善过去，同时因为我们做了善业嘛，哈，不单单改善过去，也创造未来。因为我现在做了善业嘛，是吧？这个我们都要建立良好的正见，是吧？啊，然后当然正见。良好正见就去推动我们去行嘛，所以你看到、啊、惑业之间的关系性是吧？惑业啊，如果说那个智慧跟业之间的关系是吧？惑就是烦恼嘛，那个如果就是不善根啊，如果三善根呢，它也是推动业嘛，那就善业了哈。啊，如果是世间正见带领，那就善业；啊，如果出世间带领的那个善业呢，就是超越世间的善业嘛，就能够带领我们出世间。所以佛肯定的指出，要灭除生死大苦，应该灭于惑，惑就是烦恼了。如果烦恼灭了，那就不会再造业，就不会发业。什么叫造业？就不会再发业了嘛。过去的所有的业就。干枯无用了，就不会再润生了嘛，齁。这样生死苦果就彻底的灭除了。所以齁、哦、希望像类似啊这些啦齁、哦。可能我们以前啦、哦、都有听过是吗，以前都有听过。尤其那业啊业感言集我们以前都有听过是吗，那、啊、我们现在学习的导师所抉择的义理当中没有否定哦，业没有否定它。但是重视在烦恼，重视在烦恼，因为烦恼能够发业，有了业之后呢，还有烦恼去滋润它，这些我们充分的理解。像类似这些的义理啊，不要只是知道就好哦，不要啊，我知道，那最多生得会的知道啊，因为那没力量啊，你没有丰富它的内容。各位理解吗？没有丰富它的内容，那没有力量的。所以我刚才说到，你看到这些，你会不会欢喜啊？你如果只是知道，只是泛泛的知道，那没有力量的呢？没有力量怎么会欢喜？所以这些我们要一次一次的思维。什么叫思维？不单单是这些义理的思维，你要去跟我们身心的，尤其心理的那个。我们内心还有很多很多的烦恼啊，无明相应的那些，你都要用这些的义理来去碰触到我们的内心那一部分的，要去解决那一部分的问题啊。包括我刚才说到，哦，无始以前刚开始学，我就一听到无始劫的业力，还有那个、哦、不单单无始劫，无边的业力，包括我们现在起心动念无不是业的那些观念。都要用这样的义理来去面对我们以前的那些的我们已经有的那些观念呢，都要去面对它，然后去就是面对它，然后去解决那些的在我们身心上 心，就是我们的之间上的那些问题，我们都要借助这个来去面对那些问题呢。这样的话，这些的义理啊，那对我们而言呢、啊，就有它非常明确，会有它非常深刻的意涵在。它又解决了我们很多的问题。这样的话，我们看到它就欢喜，当然欢喜了。啊，如果没有去解决它，只是慢慢的知道，就这样的知道，哎，就这样过去了。所以，同样一个法进来到每一个人的身心都不一样哦。每一个人，这个法一进到我们每一个人的身心的时候，就完全就会不一样，就会不一样。不一样有两类，就是你尊重不尊重这样的法。你在我们的内心，在法进来的时候，你尊不尊重它，你有没有应用它来解决我们的一些问题？而另外一个不一样，就是每一个人的问题不一样嘛。这个就是会涉及到什么叫深德慧，什么叫文慧。我不是常说我有问题，这个都是我们自己要面对的。我们要那个哈，就是像这个都要知道啊，然后这个问题呢都要做讨论，而且你在问问题的时候，你一定要恭敬的，那自己思维过之后呢，你才会知道你的问题在哪里嘛。或者泛泛的问你问题，不知道自己都不知道，只是随口问。我说一碰到问题就这样问，但是这个都没有经过自己的思维之后的问出来，那问题都不会非常对你，人家回答也不会，你自己也不会非常大的受用，因为你自己不知道嘛，你不知道那深刻的你自己的问题到底在哪里，你不知道，所以很难去连接了。所以尤其现在我们已经到了第四章三乘共法章了呢，已经到这里了，已经到了那个出世间的见因果了呢，佛法概论上完了对吗？已经成佛之道已经上到第四章了呢。像类似这些，我最近一直在跟各位说的那一部分呢，各位一定就是我非常担心的地方，所以各位一定要静下心来恭敬的听哦，称要恭敬。各位，我比各位还恭敬的，我是非常恭敬的说给各位听的。而且像这些的问题，我是自己哦。是担心，所以我每天都在这些法，这个世界会我的问题会更大，如果我不解决它，我的问题会更大。所以既然各位在学这样的法之后，也学了一段时间了，所以我希望我最近在说的，其实我平常也在强调这些了，只是最近哦，特别在跟慢下来跟各位说的那些哦。各位要听到哦，要听到，这样的话哈、哦，你进步就会真的就会哦，就会一次每次好像诶，好像就会有不同的进展了，有不同的面貌会出来了。好，接下来哈、哦，这个接下来就要解释了哈、哦，解脱于痴爱，现证极灭乐。所以有那个大科啊，基本上都会先标出，因为常常就是在解释寄送的嘛齁。前面那个是灭一灭一惑，惑灭则苦灭嘛齁。好，接下来就要解释解脱于痴爱，现证极灭乐。说到烦恼的灭除，当然也要从根本的烦恼去着手嘛齁。导师做一个譬喻啦，例如要砍伐大树。如果专去要砍一棵大树啊，你专去那个枝节啊、枝叶当中去处理的话，就不能够达到目的了。如果断了树根啊，树根一断啊，纵使它暂时会发叶，因为哈、哦、树根断了、哦，因为那一棵大树哦，它还有营养嘛，它可能还会发新芽、哦、新叶子哦，但是终究会死掉，因为哈、哦、根。已经没有再营养再补充了，它现在发叶哦，只是它现有的营养当中去发叶，它终究要死掉的啦，终究要死去的，因为根断掉。说到接下来说到烦恼的根本哦，烦恼的根本当然是一痴无明了。无明主要是迷无我的无明，无明在阿含经有种种的无明嘛，那主要就是迷无我的无明了、啊。还有染着于境界的贪爱， 我下面就是一啦齁，阿拉伯数是一，一个是葬于字的，一个是葬于行的。这个要怎么样来理解前面的那一段那一句话啦齁，基本上可以这样的来理解它啦。各位你可以拿上笔齁，你在哪里标一二呢？因为我后面有一跟二嘛，啊前面一二要放在哪一个地方去齁？说到烦恼的根本，大家有看到吗？烦恼的根本有一个逗号嘛，当然是一次无明，当然那当的上面标一个一，当然是一次无明。而无明呢主要是迷于无我的无明。那二放在哪里呢？还有那还上面标一个二啦，还有。根本的烦恼当然是一次无明咯，而无明主要是迷于无我的无明，还有染着于境界的贪爱、啊、还有它上面标一个恶啦，这相对来看它啦，根本的无明，导致当然是、哎、根本的烦恼的根本当然是无明啦、啊、当然是无明。那、啊、无明主要就是那个一无我的那无明。另外还有什么呢？还有染于境界的贪爱啦、啊、所以根本无明有这两类，主要的就是那个就是烦恼的根本主要这两类啦。啊那主要的就是那个无明。无明。那、啊、这无明呢案件呢无明是种种都在说无明。那、啊、主要就是什么以无我的那个无明。这样来理解它。先就这样来理解它啦。我们看一下那个一个是葬于智的，另外一个是葬于行的。我们来看注脚五。声闻法当中呢有我们一般说有或有两类嘛，就是见所断的惑，另外一个修所断的惑。见所断的惑就见地所断的惑了，见道嘛，见地得道，见道所断的惑，另外是修道所断的惑了。修所断惑就修道所断惑。大概的说哈，见所断惑就是迷于地理的，迷于理的了哈。修所断惑就是染于事相的，迷于理的见惑是葬于真谛的，因为真谛就是那理嘛，所以迷于理的见惑，它是障碍生死解脱。什么叫障碍生死解脱的？为什么？因为断了见惑，生死就有边际的啦。如果出国了哈，出国一正出国，断了见惑，正出国之后呢，最多七番生死嘛。而修惑实在是依于见惑而起的了，那是染于事相的微惑。所以啊、哦、你看这里啊特别去留意它，依见惑而起的修惑实在是依见惑而起，你在染于、哦、事相的微惑，那是修所断惑。所以我们要断修所断惑啊，一定要见惑断了，修所断惑才有可能断。才有可能断。你看哦，像有部他这样说，定也可以断惑，就世俗道啦。世俗道主要就是世俗道当中啊最大的力量就是定嘛。他认为定也可以断惑。但是他定断的惑啊，那个不是断惑就是则灭嘛。他认为则灭是有漏的则灭啦。有漏的则灭。那是什么意思呢？就好像例如我们说初禅，他初禅就要离五欲五盖嘛，他就真的离了，就像叶子真的摘掉了。我们说摘叶子对吗？叶子真的摘掉了。但是为什么叫做他的则灭？为什么叫有漏的则灭呢？因为见惑没断，见惑没断就是那根没有斩断嘛。那个哪一天啊，他的从那个禅定中出来啊，到异界，叶子会不会再出来？会啊。但是在定当中，他就真的摘掉叶子了，所以他们认为说也可以断了。但是那个断哦，是那个有漏的，有漏。所以一定呢、啊，啊，如果以有物质这样说是吗？啊，如果以那个。不一定啊，其他学派也说他不能够断啊。像大众就认为不能够断啊。他说不能够断是因为啊他会再生嘛。 所以因为要根要断才真的断了。刚才有部我们也可以站在他的立场，也可以这样说了，就是说摘到叶子，我说叶子真的摘掉了，叶子真的摘掉，但是阿宇说那是有漏的，所以要真正真的要摘掉的话，真的要摘掉，一定要什么？那根一定要斩除，斩除，纵然叶子会发芽哈，它终究要死掉。如果说出果，终究七番生死，它会死掉。啊，所以这边说了一见或而起的。染于事相的微惑，导师说微惑什么？就像那个，你看啊，有煤炭，蒸汽是依着煤炭而有的，所以这根本的还是那一部分的。但是如果以那个佛法概论第六章呢，说到了是吗？导师说用迷雾来分别，如果在迷情当中，迷情当中就是眼睛背部遮到，他走在迷宫或者走在荆棘。里面眼睛被遮到，障碍我们力量最大的是那个爱，所以爱为幸福的根本的。但这个跟这里说染于事相的微惑，这个是没有矛盾的，这个是相对于那个生死根嘛，要一定要转断生死根，见惑断了，修惑才有可能断，而且见惑一断就七番，就生死可以说已了了呢，因为无量生死最多就七番。所以障碍生死的根本呢、啊，主要是那个无明，无明，因为一定要明了之后，一定要明了之后，我们那个修惑才有可能真正的去面对它了。像类似这些啊，各位一定要充分的理解哦。这个在我们的日常的那个在观察的时候，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呢。我不是常说吗？那个烦恼起来哦，那个蒸汽起来的时候，我们当然要去观察它，当然要去指，要去观察，要去降服它嘛。但是不要一直在那个层面上，我们一定要看到煤炭嘛，一定要看到煤炭。煤炭在我们很亲切来讲，就是实在感嘛。实在感好的就要拿，就爱炭；不好的就要排斥，就撑嘛。好，我们先休息。